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的课，有人跟我讲很难，我本来企图是要把它弄简单的，结果还是把它搞得很复杂。本来以为做了一个这个几何证明的比喻，来说明安利第八阿赖耶识，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证明一切法空这个圣义谛，但是里面因为牵涉到阿赖耶识的四重定义所以有些学长对于阿赖耶识的定义已经不是很能理解了。那数学几何的证明又不是非常的明白所以两个勾稽在一起就会变得很糊涂，所以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那么思考过后，我做这样的结论。如果上礼拜你们听的听不懂，放下，当做我没有讲。所以我们这一品呢，可以说重新开始。因为我这个礼拜思维过之后呢，我觉得这一品可能用我今天这样的讲法，或许各位可以试试看。那么因为这一品经啊，它的逻辑段落分作三段，上礼拜完成的。一直到2306页中间定义完新的这一段，这一段呢算是一大科算是一大科。也就是说，从哪里开始呢？从2305页这个广慧菩萨问了两个问题以后，世尊开始正式的回答然后呢，他就说在2305页那个色觉之分中菩萨地第五以后经文的1234第四页第五页啊，不，第第不是第五页，第五行，汝应谛听，吾当为汝说心意是秘密。那个地方就要冒号，从这里开始出第一科第一大段，这一大段呢。先标出一切种子是，然后呢，再说一切种子是有三种别名。这三种别名呢，就是我们翻到2306页来，第三行的阿陀那识，跟底下的阿赖耶识，还有隔壁一大段的译名为心。这三种别名，那么一直到译名为心这个底下，何以故呢？由此是。色声香味触等积极增长故，到这边为止，算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用我的用我自己下的标这一段就是前六识的秘密。前六识的秘密就是五识跟第六意识的秘密是这四个。我们以为。有六识，有前六识，或者是没有前六识。六识到底是有自性或无自性的观察，它背后的秘密就是这四个假名的安立，懂我意思吗？所以呢，这一品经解深密经一向就是为了解深密嘛，所以他就把答案讲在前面，他就把所有以下推论的答案先讲在前面。就像我们一开始圣依地藏品，对不对？圣依地藏品就是本经的答案。总共有五种相来说明圣义谛相。如果你能够用止观证入这五种相，在一切相当中去证入这五种形象，你就算是契证圣义谛相。他先跟你讲这个答案，那后面呢，每一品每一品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证明前面五种相，是这个理由。同样的道理，入到个别一品的时候呢，也是先跟你讲秘密是什么。而这个秘密呢，是由哪一种现象来显的？所以呢，在2306页复次广会阿陀那识为一指，为建立故六识生转。从这里开始，这里呢，我们任何人只要对六识的名言呢概念有一点简单的定义，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对不对？也不会有人反对，也不会有人反对，连现在的科学都是这样说的。我心理学学了七八年，我学的也就是这样，就是在六识的范围里面。 心理学是不讲七识不讲八识的啊。有人说心理学的什么潜意识是第八识，不对，心理学的潜意识还是第六意识，只是第六意识记不起来那个部分啊，提不起作用那个部分叫做潜意识。那这里才是我们的现象。所以从这里到哪里呢？从这里一直要到2307页，倒数246行。好，然诸如来不齐于此，施设彼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到这边为止。告诉你，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于六世生转这一段现象，假定用法住智来去理解它的话呢，还不算是于一切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就给你得到这个结论，就是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观察思维都只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你知我知，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现象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只以为实有，真的是这样子，那么你就没有了解心意识的秘密善巧。反言之，就是告诉你，心意识所现的这六世身所表演的这样子，这一段文所说的现象，你纵使明明白白的知道它是什么现象，你都不能只以为真实。那你要怎么去观察呢？你要观察它深一层的秘密。它深一层的秘密就是一切种之事，乃至于开出三种别名的那个现象，那个现象才是这个表象背后深层的现象。你要去透视到这个现象的存在，对不对？那有人就问我了，六世有没有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嘛。可是问题，佛就不能跟你讲有，也不能跟你讲没有嘛。跟你讲有就堕入断见。为什么堕入断见？好，我六世有，那六世死了就不生作用了，以致人就灭了，这个是属于断见。你说六世没有，那六世没有，那我现在的现象是干什么？对不对？现在干什么？我能够了了之，那么我这个明觉性，有人就说那个是阿摩罗氏，有人说这是灵魂，有人说那个是中阴身，有人说他是大佛顶性。因为上课前有一个学长来问我，说你们唯识有没有讲这个第九世第十世，我说我学的论里面没有讲这个东西，那个是属于色论宗地论宗他们的说法啊。那他说所谓楞严经里面的大佛顶性是不是就是阿摩罗氏？我就问他说，如果大佛顶性就是阿摩罗氏的话，阿摩罗氏是一个假名，是一个概念，你认为你们讲的大佛顶性是一个假名，是一个概念吗？不然哦，因为楞严经说大佛顶性乃至于大佛顶性都是后来大德创造的名词，在楞严经里面没有这个观念啊。楞严经只说它是性寂明体，对不对？只说它是性寂明体，是常住真心性寂明体。那个真心在楞严经的经文佛自说的话语里面没有大佛顶性这个概念哦。大佛顶性只是借着那个经的名字有个大佛顶首，大佛顶首只是形容楞严经的赞叹语词，不是真实有一个大佛顶的性，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楞严三昧。楞严三昧是佛的智慧，用佛的楞严三昧的智慧所观察到的境界，不可言说，我只能赞叹它是大佛顶首。为什么？因为佛的无间顶相是众生不得见的，用大佛顶来形容楞严三昧所行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言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你要误会以为有一个真实的大佛顶性。所以他看问我这个人很无趣啊，因为他们那种人反正一向都觉得你们唯识家反正天生就讨厌楞严经。我说我没有讨厌楞严经，我只是不喜欢有某一些人对楞严经那样的解释方式而已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名言直为本体有，请问第一个你见不见？你不见，你用得上吗？用不上，以我们现在凡夫的本事用不上，见不到用不上。你又说我要努力的把我现在所有的心意识的染分别转成大佛顶性，请问我要转成什么样子才叫大佛顶性？我都转不动啊， 对不对？我要转成的那个目标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子，我都不清楚了。请问我怎么样把我的现况转成那个？因为唯识宗的命题是什么？唯识宗说，现在这个现象会让我受苦，是因为我误会了这个现象。所以你只要这个现象搞清楚了，你就证到清净，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在这个现象之外有一个不存在这个现象的真理的存在。我只要不误会每一样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真如。也就是说，我如果我能够在每一个现象当中误入秘密善巧，又不执着秘密善巧的法相安立是真有、真有实有的，对不对？它是真实，可是并不是有；它是假有，但是不是全无。这是唯识宗的说法。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诡异，对很多人就喜欢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们总是觉得不满意。好，不满意，我就跟你讲，那个就是阿摩罗氏。阿摩罗氏是什么？如果只要冠上一个氏，它就是名言。唯识家说，你的八识转成清净的作用以后，这个识没有不见，你的八识都只跟21种心所相应。哪21种？五片行、五别境、31，跟这21种心所相应。所以你还是有心，你还是有心所，你的作用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它不跟什么？不跟恶的心所，不跟染的心所相应，它纯粹跟11种善心所相应。只要我的五片行、五别境跟善心所11个相应，这个虽然是有为善，可是它会熏习无漏的善。那至于无漏善是什么？不要问，自作证就知道了，对不对？你问到一个白，我跟你讲，那个味道就像醋一样啊！你就去淋醋，醋淋了半天，我的东西是柠檬，你知道吗？我就给你一杯柠檬汁，淋看嘛就知嘛，讲下这是要死了。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不去做，我讲个老卵嘛好哩，我讲个老瓜嘛好哩，嫌个老卵，不是安尼啊？所以我讲很多的话语，只是要去掉你不去做的障碍跟借口，把这些障碍跟借口拿掉，你做了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做当然不能胡说八道了，不能乱做一通，还是要依着圣严量的教导次第去做了。这个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他就觉得跟这个所谓学唯识、讲唯识的人讲没有意思。不过在刚刚上课前，我有点迟到几分钟，就是因为跟另外一个学长，那个学长发心学弄成唯识论。哎呀，他的问题我就很欢喜，我也很乐意跟他一直谈下去。如果有人程度像那样子，我们的课就不用我在这边一个人配翠挪，我们就来讨论。但是如果用讨论的，你们问的问题不上道哈，不上道，那问题就会一直在边陲上绕不进门里面来，就绕不进堂啊，问不到那个关键处，问不到关键处。所以我今天给各位一点读书心得报告，是要帮助你们，给你们一些我们的共识。那希望我们今天以后在讨论修学佛法的心得的问题，我们能够有一个共识的前提底下，问跟这个心得有关的事情。这样的话呢，你们有问，我就如你们的问来答，你们会比较受用，比我一个人在那边讲讲讲，懂就懂，不懂就停摆，下礼拜轮回重来。这个有点耽误各位的法身慧命了哦，我其实也是不愿意这样子的。我也希望今天的法会就像是佛当时在的法会一样，哎呀，一个法会底下就有1250个人开法眼镜，对不对？哦，然后多少人证阿罗汉，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子的，是我没那个本事，你们的善根也不太充分，所以相应不到那个境界，也不得不我们只有在这个经文上去怎么样学习圣人的思维方式。我们这个方式哈，这个方式都还不是修行哈，都只是在熏习圣严量，是闻熏习最极清净法界等流的法身种子。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熏够这些法身种子，你说你要入法恐怕是有点难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是要有点耐心的。如果你自己程度够，你就在家里关起来，对不对？你自己也能够读经，可能在一次止观以后，一炷香你就开悟了，对不对？来就给我 善来比丘，你剃我的头没有关系，你尽管来嘛，对不对？我希望你们能够超越我啊，啊，超越我的以后呢，不要忘了回来提携我一下就是了，啊，记得这个缘是这样子结下来的哈，我们签这个契约在的。好，这就是第二段，这一段文就告诉你现象，这一段文，可这段文已经很奥妙了。普通人如果不去读经，读这段经的话，总会有很多的误解你。然后他告诉你，你只是这样了解是不够的，因为背后还有那四种假名的第八世的存在，你了不了解？好，你纵使了解前面那四种世的存在，你也还是不得秘密善巧。为什么？所以学习的方式是应当要先学中间这一段，再学前面的四种假名的第八世，再学2307页倒数第四行广会以下，告诉我们真实智是这样子的。你要不见一切法，就是于心一事秘密善巧菩萨。哎呀，我跟我话刚，结果真实意是不见，不见我规矩把这个赌拆没的不见啊，为什么要学半天呢？啊，这个时候都要对见要定义好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不见的定义，请看到2308页第三行。我上次就请各位读过了哈，各位一定要对于经论里面用的名词它是什么定义要搞清楚。不见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三行最后几个字，不如明言起执着故，这叫做不见。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可是你不要执着它是有，也不要执着它是无，懂意思吗？执着的后面写有无，不能执着有，不能执着无。那你说来干什么？你只要如实知闻，如实知义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只要知法知义，但是不要执着它是有，执着它是无，做本体论的思考，那你就算是上道。如果你能够叫做上道，你就叫做于心一事秘密善巧菩萨。啊，你了解不？先把这一段经的啊、哦，这个思维的次第哈、哦，先搞清楚。好，我们今天就算重来学习心一事相品，我们就从我们现在的身心现象开始去看。各位要真实去看看你们的现况。好，请看2306页中间这一段，译名为心底下那个副次，副次广会。阿陀那是唯一子，好，这边就算是一个假设，有个东西叫做阿陀那，先不管它是什么，反正我们今天要能够说有六世，六世一定有个住处，对不对？那这边的世尊就告诉广慧菩萨说，我们的六世身转转就是活动，要发生作用。六世身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大家应该了解嘛，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那我就问他眼在哪里，大家会指这里，这是眼睛啊，里面是眼睫毛啊，在里面网膜啊，在里面红光体啊，在里面就是外脑髓啊，啊里面肌就是眼啊，我就叫你思维下去，我以前就这样子，这就是参究眼在哪里，对不对？眼如果离开这个生命四大假体的所在，眼根本不可得，眼不过就是一组作用特殊的一个啊，特殊的一个门，对不对？它只是一个门，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个根门，但是它不是眼根的所在。唯识家说眼根是什么？净色根才是眼根。那有人很多人哦，坊间讲所有六根的净色根都是神经啊，都是神经系统。我一向不同意的啊，我一向不同意的，那都是比较偏科学家说的说法。因为如果它是神经，我们死的时候神经也带不走，对不对？如果四住在那里，那四也没有把神经带走，那请问下一辈子没有神经，请问它怎么作用？它还要生出新一代的神经才会作用，这就有点落入本体论。我是觉得那样的思维是不好的。好，讲远了，六识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这眼耳鼻舌身意发生的作用并不在根本，根本只是接受外在刺激的一个所在，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处，就是内六处发生了别作用的所在， 可是它不是根，懂吗？它不是根，顶多你说它是根，它只能是浮尘根，对不对？用四大所造的色身的根门所在，可是它不是产生掩饰了别的所在，掩饰的所在显然在根门的别处，根门之外的别处，可是在哪里？遍寻不着。整个楞严经就在讲，对不对？我为什么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我用什么东西见？阿难就是说，我用眼睛见。这以下就开始变，你是眼见还是心见？对不对？眼见还是心见？那楞严经里面后面讲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六世身后面的那个一子，就是阿陀那身。这是默许我的解释的，他们不同意的。他们说那个东西，那个心呢、啊，是妙常真心。啊，有人说那是大佛顶性，随你讲没有关系啊，你说它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个假名嘛，反正就告诉你不是这个六根就对了。六根没有办法了别外境，它只能接受光波、接受音波、接受味蕾的刺激、接受这个嗅觉化合物的刺激，对不对？它只能接受讯息，可是它不能了别讯息，了别的作用显然另有所在。于是这种参究的过程就是止观，不管哪一宗止观都是参究这一念心到底在哪里，对不对？它的相状为何？参究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参究就叫做禅，就叫做禅。唯识就是禅，唯识就是要参究这一念心它的相状是什么，对不对？它的作用是什么，乃至于它有所在吗？它依什么发生作用？缘什么产生作用？就来探讨这些事情。所以整部唯识论它不是一套理论，如果你今天学习止观，你就真实观察你每一念心的起灭，你的相状就是像以下这段文所说的一样。好，请看底下，他说转就是发生作用，六识身是依于一个假名为阿陀那的东西产生作用的。而六识身是什么呢？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这六识就是所谓的六识身。好，此中有识，这个识就是指分别意识啊。但是这边不加上那个几个概念，有一个东西，你这边就不要讲识。此中有一个东西，就是六识的背后，六识的中间，或者六识的 somewhere 某一个所在，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一眼根，那个眼后面加个根，缘色尘啊，所以即色为缘，就是表示我们缘色。一眼根缘色尘就会合合升起一个叫做眼识的东西。可是眼识的作用是发生在眼根的所在吗？不是啊。是发生在色尘的所在吗？不是啊。遍寻这十二处找不到嘛，对不对？那你说那会不会在眼根色尘的两中间呢？对不对？也不在两中间，两中间不是属根就是属尘啊。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是不属根不属尘，对不对？不属根不属尘，那个地方一定会障碍眼根见不到色尘，对不对？见不到色尘会有这个问题所在。好，那个都是楞严经的思考模式，我们不管它。回来，当我们依着眼根缘色尘的时候，就会升起一个假名为眼识的东西。可是眼识它只是接受色尘的光波讯号，产生显色的分别、形色的分别跟表色的分别，这是广五蕴论所讲的东西。好，我们不讲那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细心去观察一下，就会看到眼识发生作用的时候会有具形跟随行的两种分别意识，啊，会有聚起的跟随之而起的两种。聚起的我们称为叫做刹那了别意识，随起的就叫做什么？独头的了别意识，或者叫做相续的了别意识。哦，本文呢用刹那了别跟相续了别，我上礼拜写在白板上的两个概念，对不对？所以聚起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五聚意识的同时同境，刹那 跟着掩饰作用一起发生的刹那了别意识。随之而后，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法堂，我眼睛闭起来，掩饰是不是就不发生作用了？是不是啊？可是我还能不能回忆起这个法堂的样子？可不可以？我说白板在我这边，然后呢，这个桌子总共有一排、两排、三排、四排，对不对？大概有多少公尺远，我就可以闭起眼睛来回忆，对不对？那个回忆俨然好像跟你打开眼睛一样看得见，可是不像你打开眼睛看得见那么清楚，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借着掩饰留下来的印象继续的产生了别作用，而那个了别作用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相续了别。我打开眼睛，同时同境对这个法堂的境界升起了了别。我说这里就是白板，这里就是几位学长，这里就是桌子，就是椅子，对不对？那里是空师傅的法照等等的，我可以指出一个一个所在，清清楚楚。这个了别作用叫做刹那了别，跟掩饰同时产生作用的。好，各位应当不难了解这个意思。而这一种了别作用呢，跟掩饰同时发生，同境所缘，对不对？同境发生啊，同境发生作用，同时发生作用，有一个分别意识，这个分别意识叫做刹那分别意识，会活动。那同样的道理，这边是举掩饰，那你的耳饰、鼻饰、舌饰、身饰也是一样，是依着耳、鼻、舌、根，这边加个根字，缘色香味触为缘，那个饰是错的啊，为缘升起了耳饰、鼻饰、舌饰、身饰。这是例举前文啊，用掩饰的那个作用为例子来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观察，耳饰、鼻饰、舌饰、身饰这四个是产生作用的同时跟之后，都有一个同时同进相续了别分别具形跟随起的分别意识在那边活动。好，背后辟群记有一段话很重要，我们姑且看一下。他说呢，这边所谓的与掩饰具形跟随形的两种分别意识啊，分别是底下这两种。第一种讲具形的分别意识，所以底下那个冒号底下加上两个字具形。具形分别意识是原现在色，请把现在色用荧光笔画下来。虽然都叫原色，可是原的是现在色，这个事情很重要啊。刹那的掩饰跟刹那的分别意识都是原现在色，就是现在眼前的啊，现在眼前的这个现在色。而这个时候呢，会发起掩饰聚转，这个是名为掩饰聚，有没有？聚就是聚起，聚起。好，到这边画个斜线，这里呢是讲跟眼根原色同时发起的了别，我们姑且叫做五聚意识，就是意识聚起的掩饰啊，带着意识的掩饰啊，带着意识的掩饰啊，原现在色产生一个了别，那产生一个分别作用，这是原现在色。好，底下是在讲随起的，随起的掩饰啊，随起的分别意识，或复掩饰，加上一个一，写个一字啊。依着无间意识升起。什么叫做无间意识？我讲一下。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法堂，对不对？这个法堂就会有一个印象，我眼睛闭起来之后，眼睛闭起来以后，我的意识会去抓取前一刹那掩饰留下来对这个当时境界的印象，对不对？那个留下来的印象叫做，对于现在来讲就叫做过去掩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的随起的分别意识就是缘，就是抓我过去已经过去的那个掩饰留下来的印象，这叫做无间意识。那为什么叫它无间呢？为什么无间呢？因为这个过去的事跟现在的事没有间隔，你找不到间隔。它不是过去是断了以后有一段空白，然后呢现在是才起的。过去是当初灭，
现在是就随处生，中间连插缝的空间都没有，这叫做无间，懂吗？那无间跟意识的中间加上两个字，过去。这个时候随起的演示是依着什么？依着无间等起，但是属于过去的演示产生作用。所以我们说意识是缘落泄的影子，对不对？过去前五世落泄下来的影子。所以他底下说了，所以当这种随起的意识产生作用的时候呢，是与彼色坏，有没有？色坏旁边就写色灭，就是色已经坏灭了，你的现在色已经不在眼前了，已经不在眼前了。好，你说我哪把就一只金金变了，一只金金你嘛是常常会腻。好，你纵使眼睛不眨眼睛，你眼睛一直撑着啊，像阿那律尊者一样，阿那律就被世尊骂他爱打瞌睡，于是他就用牙签撑起眼皮，一直都不想把眼睛闭起来，好、哦、用来修苦行。结果呢，眼睛太干了，最后眼睛就瞎掉了。啊，那个阿那律尊者，你们不要学他哈、啊，千万一定要闭眼好好养养神哈、哦，眼睛要好好的用才好。你纵使眼睛都张开不眨眼。你圆的眼识也是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为什么？可是刹那灭刹那生的眼识中间也是无间等起啊，无间等起。可是你要产生了别，一定是不是了别现在的眼识，是了别过去刚落下的眼识，对不对啊？刚落下的眼识，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个反应时间。当我们察觉那件事情的时候，那件事情已经变了，已经变了。所以我们今天随起的意识是缘什么？缘过去式，而这个过去式是跟现在是无间等起，对不对？无间等起，那个时间差几乎你无法察觉啊。那个空师傅每次讲金刚经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讲哎呀，他就计算啊，光速是多少啊，几分之一啊，甚高头高龙拱的啊，非得都是空，中间根本找不到那个空隙的意思啊。啊，不是说有空隙然后你没办法察觉，是根本没有空隙，根本没有空隙，就是一直不断的等流而过、哦、相续流住，你中间找不到。可是虽然找不到，你估计还是可以分段，分成过去现在跟未来一段，对不对？那你今天要产生了别作用，一定是缘过去，对不对？不是限量，因为限量当下不能产生了别作用，对不对？还要顿一下，知道他的名言是什么，知道对我好对我不好，对不对？这些都是第二念心第三念心以后的作用，都不是第一念心。第一念心只是接受到光波，对不对？你会心里面产生什么样子的染净分别，那都是第二念第三念以后的事情。我们应当要细心观察我的眼识是这样子的，表示说眼识它是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它被谁来带动？被一个叫意识的东西带动，被一个叫意识的东西带动。这个意识显然不是眼识，为什么？因为眼识不起作用的时候，我的意识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过去灭掉的眼识，对不对？是不是可以用？你只要眼睛曾经看过一个景色，你不管，你只要记忆还在，脑筋没有笨掉，对不对？你永远意识都可以去抓取那个眼识的印象，是不是可以？由此可以知道，意识所缘的法尘显然不等于色尘，色尘只存在于眼识所缘的现在那个当下，对不对？它不会到我们的现在来，对不对？它存在于那个眼识发生的当下，它不会到我现在意识了别的这个时间来，所以它不来。它既然不来，也不会去嘛，也不会去到未来嘛，对不对？所以每个眼识只存在，假设有刹那，它只能存在那个刹那。记住哦，连刹那都是假设。假设有一个现在这一刹那，它也只能存在这个现在这一刹那。这个刹那的眼识不从过去来，也不从现在去。先这样知道。所以我们称这个眼识叫做性尽限量。这个性尽限量是离一切名言不能了别的。不能了别的。如果你今天产生一个，哎呀，我看到某某人， 你看到某某人是看到前一个刹那的他，你所分别的他，对不对？你这个时候是跟眼识，你跟你现在眼识同样起的一个意识，而你依谁？你不是依现在的眼识，你是依过去的眼识，用现在的意识原过去的眼识产生分别作用。记住，我们今天能够产生爱憎分别的，是我的现在意识原过去的眼识的印象啊，坏灭留下来的印象产生染尽分别，等流发起善恶三业，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作用。这样子各位还能不能跟得上观察？我们对于这个现象的了别是不是这样产生作用的？是不是这样子？好，到这边为止哈，姑且用我讲还可以看得懂。好，那这里呢就是说，随之而起的眼识其实是那个后来的那个意识原无间的意识而起的，对不对？原落谢的眼识由现在的意识原念，就是于色坏灭留下来的印象起什么心？起寻求心，起决定心。这里就没有我上礼拜写的率耳心，所以请把率耳心写在哪里？写在前面一行，分别意识原现在色，旁边就写率耳心。率耳心就是我上礼拜所讲的第一刹那心，对不对？我们把心的留住分成五个心，第一个心就是率耳，率耳就是不假名言，对不对？就是那个当下，就是那个当下，就是那个性尽限量的当下，离开一切名言，没有分别的那个现在色，那个叫做具体的眼识，具体的眼识。但是我们今天能分别的不是那个具体的眼识，是眼识坏灭以后，现在意识去圆过去的眼识留下来的印象。所以他说是于彼色坏起什么心？起寻求心，起决定心。这两个心是第二刹那，这两个心是我们的第二刹那。它是什么？哦，它是那个，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仔细要去分别的话呢，你要把这个刹那要分成两个刹那也还是可以的啊，只是假名为一个刹那。寻求决定，寻求决定几乎发生在一个刹那，是名为随行。前面的叫具行，这里叫做随行。这里随行旁边就写相续了别，这里就叫做相续了别，是接着前一刹那心的了别，刹那了别，第二念所起的相续了别。这个了别已经是原坏灭的前尘眼识，对不对？所起的现在意识的分别，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现在，懂吗？我们一直把过去的眼识给我们现在的分别当作是现在，这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名言分别产生执着的由来。如果我们产生执着，产生分别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现在的色尘，我们怎么能够只以为它有，只以为它无呢？懂吗？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见，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如你的名言分别就执着现在这个意识的了别的色尘是实有的或者是实无的。因为老实说，那个印象已经灭了，已经灭了，对不对？它不从过去来到现在，也不会从现在去到未来，所以你也不用急着把抓现在这一念色尘，你根本不牢把抓，对不对？随它来随它去，只要做一个无为闲道人，好好的观察它的起灭，不随着相转动你的贪嗔痴，你就是正什么？正清净心，懂吗？清净心是这样子正的，它根本没有变异，对不对？虽然它一直在流动，可是它一直没有变异。哎呦，这很好玩哦！它一直在流动，可是它一直没有变异。流动就是变异啊，为什么又流动又不变异？诶，这个好玩，对不对？流动就是生灭，没有变异就是不生不灭。我们这一念心是不思议的呀，是不可思议的。它既是生灭，又是不生不灭。以下有两段譬喻，嚯，精彩的要命！请各位看，广慧，若于耳识，一眼识转。啊，如果你有个眼识发生作用了，
基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眼识同所行转，行就是造作。当你在造作对眼识的了别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分别意识跟着你这个眼识一起转动，一起发生作用，对不对？若于尔时，二三四五诸事生转，那个二旁边写尔，三呢鼻，四舌，五身，这就是五事生。你可能比较偏重眼识去分别外境，对不对？可是同时我也听用耳识去听到声音啊，啊，听到声音吗？好，然后呢，我可能用这个鼻识去闻到味道啊，我可能用舌识去尝到啊，啊，我鼻是闻香啊，舌是尝味啊，我可以用身去有一种感觉啊，对不对？有一种触觉啊。不管你有多少种五事身转动的活动，即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五事身同所行转，懂吗？表示说，哎呀，你这个分别意识很厉害，分别意识很厉害，它同时可以了别一种到五种事具体的作用项，懂吗？这个分别意识可以分别单纯的演示作用，它也可以同时了别两种、三种、四种到五种，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识同时发起的作用。如果你心够细，你这一念分别意识同时可以了知啊，同时可以了知这五事发生的现况，而共同认定是什么，就是那个东西，对不对？他可以认定我所分别来的就是一个物，这个物我对他的眼的分别是这样子，我对他耳的分别是这样子，我对他鼻舌身对他的五种分别作用是什么，好像会有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分别作用，可是五种分别作用它的体是一，一于一个分别意识，如果不是一于一个分别意识，你就精神错乱，我们一定会精神错乱。我们看到这个人，可是听到那个声音，你会以为是别人所讲的声音，对不对？闻到一个味道，你会认为是另外一个，个别各有所指，你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个外界有一个统觉。如果人失去了统觉作用，就是把这六五四作用统合起来的作用，我们的意识啊是分散的，是分裂的，是不能够认识外在的。如果我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事是各自起作用，就比如说我的五个指头，大拇哥不听二拇弟的话，二拇弟不听三拇弟的，乃至于小拇哥的话，这五个如果不起合作用，它根本不能把抓，对不对？所以五种手指头它必须要依于什么？一个手掌，对不对？手掌是五个指头的共依处，所以它会受它的限制。所以有人问我依跟缘怎么分别，依就是给予作用的限制，因为这五个指头依于手掌，所以这五个指头它虽然可以有很多种可能的作用项，可是它不能够离开什么手掌，所以我依于何处就受何处的限制，我依身就要受身作用的限制，五个指头依于手掌，我就必须受手掌，手掌在哪里，五个指头就不能离开那里产生作用，懂吗？所以今天我把一个钟摆在我的手掌，五事只能够握与不握，不管握与不握，它都不能离开本处，懂吗？那个一指的本处就是那个唯一的分别意识，所以我们是要透过一个分别意识去统合这五事的作用，去认识外界的一物一物，我们不会把外界的一物一物分别成音波光波各自的存在，不会这样子零零碎碎。所以啊，我们去看骇客任务，骇客任务里面呢、啊、他那个他们那个西安山就是他们的那个逃难的那个洞啊，有那个太空船，那个船里面呢有一个能够观察那个母体，就是那个娑婆世界那个现象界的那个实相的荧幕，那个荧幕啊画面上看起来就是那个数位的讯号，对不对？旁人没有经过训练看起来根本看不懂，就好比如说跟老虎啊那样，
看不懂。那就是讲，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的东西数位化以后，数位化以后的讯号只是零一，对不对？错错落落的存在。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现象解析成光波、音波的存在，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看到形状，对不对？我们只能看到数码的分裂的现象，我们看不到鱼中有物，应当是这样子。这是用我们现在物理哈来解释，啊。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零零碎碎的现象啊，看到是一尊一尊的人啊，看到是一个完整的桌子椅子啊，看到是一个没有破洞的大地啊，对不对？看到一个完整不同的造型的房屋啊，都是有形状，都是有明确的颜色的东西啊，对不对？乃至我跟你这样子，有人会说这个是拜拜，有人会跟你讲 no。 你把这样子的摆手认为是拜拜或者是 no， 这叫做表色，懂吗？你其实只是看到这个动作，可是有人就会解读成拜拜，有人就会解读成我跟你讲 no， 对不对？这个就是表色。所以我们今天眼色能了别的只有三种色。第一，显色，就是青黄赤白。青黄赤白是光波对我们的色根产生的一种了别，对不对？不是只有四种颜色，是由这四种颜色组合成的红光啊，各种可能的颜色。第二个，形状，我们叫做形色。第三种就是表色，就是动作啊，我们会有很多的动作，那个动作我们会认定它是什么意义，对不对？这叫表色，就像这个，就像这个，我的摆手你们会认为是什么意义？那是我们约定成熟的文化脉络里面会赋予这个动作有个特定的意义，这叫做表色。我们今天眼视看得见的情况底下，顶多比眼盲的人多看得见这三件东西，多看得见三件东西。眼盲的人没有失去太多，他只失去这三个色：青黄赤白的显色、大小方圆的形色，以及到底这个人是在跟我拜拜。如果他不出声的话，他看不到，对不对？所以眼盲的人只是失去这三种色，可是其他的他都具备，其他他都还具备。所以老实讲，没有失去太多，可是就会让我们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因为我们依赖眼视太多了。如果我们习惯不用眼视，我可以用其他的感官弥补眼视的缺点，对不对？所以瞎子虽然眼盲了，可是他心的了别作用并没有丧失掉，他可以借由耳视以后另外四身跟他能够聚起的分别意识产生很多灵敏的作用，有些时候可能还比明眼人厉害，是吗？更不要说阿那律尊者世尊传授给他天眼的本事啦，啊，那我们姑且匪夷所思，不晓得天眼是什么，那先不要谈。这边就告诉我们，在五四身的背后有一个同整这五四讯号，让我们来分别这是显色、这是形色、这是表色的分别意识作用。这意识作用是统合的，你不能说它是随着有五四有五种分别意识，对不对？我们同见一个境，在同个时候同缘一个境，虽然用五种事去了别它，可是我们会有一个统合的印象会发生，对不对？所以这五事一定会依于同一个分别意识的作用。所以今天我的分别意识说它是什么，五事身就会提供它是什么的证据，懂吗？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这个人看起来贼头贼脑，怎么看都怎么像贼。奇怪嘞，我问你，你眼睛怎么会看出这个人是贼呢？难道他把贼写在额头上吗？没有啊，贼没有写在额头上啊。可是我们怎么会说这个人看起来像贼呢？其实你不是看起来像贼，你是意识透过眼根抓取他像贼的视觉讯息。我讲一点比较复杂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眼睛是提供给分别意识选择讯号用的，懂吗？所以意识是前面五视的过滤镜，五视都戴了一把眼镜，那个眼镜叫做分别意识。可是你又不能够离开分别意识，借着五视去认识外在，对不对？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说 哎呀，今天日子看起来非常的明朗，那是你的感觉，不是有一个明朗的眼世界，眼世界没有明朗，这个日子看起来非常的暗淡无光，对不对？也没有暗淡无光的外色，是你分别意识借着眼睛所缘。所以我经常讲，同样一个境界，有人就会看到枯藤老树昏鸦，有人就会看到小桥流水人家，随你怎么看，对不对？有人就会看到篱笆下奋力向上长出来的菊花，对不对？有人就看到那个菊花就像我这边等待君王赏赐我给我一官半职的那种哀愁。哎呀，同见一个菊花，怎么会有哀愁与美丽两种心情呢？不是你真正看到有一个哀愁的境界，不是你真正看到有个美丽的境界，哀愁与美丽都是伴随着意识作用掩饰的分别而已。所以，而这种东西，不管你眼见不见，境界就一直不断的如瀑流一般的相续流注，对不对？相续流注，我们的意识相对于前五识的作用一样，就跟大瀑水流是一样。不管你眼睛看不看外在，看不看外在，我的分别意识一直在发生作用，懂不懂？除非五种状况底下意识不起作用啊，这叫五味不起。哪五味？第一个梦觉，就是你被打昏了，或者你休克了，对不对？一时氧气没办法输送到脑袋瓜，你不起作用了，这叫做梦觉。第二个，深度无梦的睡眠，你睡得很熟，眼球也不转，也不做梦，意识完全不起作用，不是死掉啊，啊，只是睡熟了。所以你休克、脑缺氧，或者是深度无梦的睡眠，这两个是凡夫可以体会的，另外三个是凡夫体会不到的，啊，无想定、灭尽定，啊，非非想受定，对不对？这三种状况是我们凡夫没有修禅定得不到境界，所以我们姑且不谈。就是告诉你，修那三种禅定都是因为意识心不起作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纵使眼睛张着也不起作用，也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意识不起作用嘛。意识不起作用，你眼根没有坏你还是看不见，耳根没有坏也是看不见，对不对？比如说你睡着了，意识不起作用了，隔天起来眼识还可以 见外色啊，耳根还是可以听外尘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表示眼根并没有因为不没有分别意识就不起作用，表示它会被收在，它作用会被会被放在哪里？会被放在一个意识的流动里面，对不对？那个就是所谓楞严经讲的根性。他说这个房间如果关得暗蒙蒙的，我没有看到我今天日光下分别的外色，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见色？楞严经说有，见到什么？见到暗。我讲笑一个，眼睛怎么会见暗？眼睛就是见与不见，就是起作用跟不起作用。你见暗还是意识的了别，你说它是暗，对不对？如果说它是暗，请问那个暗跟我看到一个黑子的黑，请问有什么两样？你是见到黑啊，黑有黑子的黑跟没有光的黑，两个都名字为黑，对不对？可是一个是有光看到的黑，黑子的黑，一个是无光不能了别外境的暗，暗跟黑子的黑都可以称为黑，可是两个黑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异，懂吗？所以你说根性能够见暗，其实也还是了别，也还是分别。但是背后要讲的事情是说，你的意识是一直在动的，除了刚才那五个时间之外，除了那五个时间之外，显然都一直不断的在独头意识在那边起打妄想，对不对？为什么佛法尤其唯识告诉你不要相信你眼所见色、耳所闻声，不要执识？为什么？是因为你伴随着而起的，不管是聚起或随起的，都离不开分别意识。分别意识除了那五味不起作用之外，都一直在打妄想。 那个妄想可能是缘你的落懈的掩饰，或者是前五识。如果它是缘落懈的前五识，你的分别意识已经不真实了嘛？何况你可能根本不是缘落懈的前五识，是你自己在胡思乱想的，而你以为你真实见到了，真实听到了。所以你今天你以为眼所见耳所闻到的那个外尘，一不是落懈的影子，二就是你把独觉的意识当作是眼所见耳所听，对不对？所以请问，不是前就是后者，这两者有哪一个可以相信它是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认为是真嘛。所以就告诉你，你眼所见色不要起分别执识，对不对？而闻声也不要分别执识，分别可以分别，不要执识就好。分别作用是打不掉的，因为分别意识如大瀑水流。大瀑水流形容成大瀑水流，因为大瀑水流偶尔还是会被什么？会被岸啊，沿岸挡住，会被中间的大石头挡住，会有什么浪花会起来，对不对？于是底下说，如果大瀑水流遇到一个浪生缘现前，这个生缘比的是什么？比喻成根净，根的增上缘，以及净的所缘缘。请旁边写一下，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我们前五根的增上缘，跟前这个五根所对的五种色尘，它的所缘缘。本来意识活活泼泼的，不受任何限制。可是如果你要一根缘尽，你就会受一缘这两个条件的限制。就比如说大瀑水流在河流当中碰到了大石头，它会起浪花，对不对？本来如果你不给它阻挡，大瀑水流原来是平平静静的向东流，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会有浪发起？两个因缘，第一个因缘碰到真实的石头，对不对？就是欲尽，你欲尽生缘就会起一个浪。第二个，无名风刮起，来一阵风，水也会起浪，对不对？那是独头意识，自己打了妄想。那么你会有两种生缘会发生大瀑水流的浪，一个是遇到障碍，一个是无名意识独头而起。无名意识比喻成风，浪是比喻你遇到境界升起的认识，对不对？你纵使遇到境界升起的认识，不是缘落懈的影子，要不然就是缘什么？你独头意识的分别。